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23集。
此后短短数年，我又打了一连串胜仗，令朝野上下惊叹不已。在此，我很愿意向你们罗列一张我所获得的战绩单和进职表。虽然这些战果看上去只是几行枯燥的文字，可我相信透过字里行间，你们还是能够想见我的汹涌快意和万丈豪情。第一阶段战役，我消灭了瓜州的部落监湖、四州的刘阿如，还有沃阳的赤烈部落。朝廷封我为安平县开国侯，赏十亿一千户，官拜通直散骑常侍。第二阶段战役，敕勒人胡律洛阳与费野头起兵叛乱，互为犄角，来势汹汹。我轻而易举地击破胡律洛阳于深井，驱逐费野头至河西。朝廷擢升我为平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并任北道都督。随后授五位将军，又加使持节授安北将军、都督衡、朔陶鲁诸军，晋封爵位为柏林郡公，增加十亿五百户。人们情不自禁地称呼我为常胜将军。可是从朝中那帮宿将元勋的眼神中，我还是看出了一丝困惑和一丝不屑。我知道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秀容部落酋长，我的赫赫战功在他们看来多半靠的是运气。我在心里对他们发出冷笑，他们愚蠢的脑袋理解不了我成功的奥秘。我相信只要稍加解释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赢得这么漂亮，而我的对手们为什么会输得那么惨。因为他们是饥饿的暴民，而我是天生的战士。他们为了填饱肚子而战，为了卑贱的生存而战，而我是为了无上的荣耀而战，为了上天的使命而战。境界的高低最终决定了战场的胜败，这很合理，也很公平，同时也说明我并不是靠运气。至于朝中的那帮老臣，坚硬的铠甲同样掩盖不了他们脆弱的内心，因为他们也仅仅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战。对他们而言，战争只是他们博取名利地位的手段，可对我来说，战争几乎就是目的本身。我并不是想通过战争获得什么，当然我也不排斥它给我带来的诸如名利地位之类的副产品，而是就在战争当中获取我超乎寻常的享受，实现我与众不同的价值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战争是为我来临的，我也为战争而存在。所以我会用接下来的生命最终向天下人表明，我不是什么常胜将军，我是战神。帝国的老家伙们看我不顺眼，所以我一直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。碰巧那个不识时务的四州刺史魏庆斌就充当了这么一个冤大头。那一年我行军经过四州，军队需要休息和补充给养，我让士兵在城门下喊话要求入城，没想到魏庆斌竟断然拒绝。我的怒火刚刚要升腾起来，可一转念我就乐了，很好，这是让我杀鸡给猴看的一个机会，也是我扔向朝廷的一颗问路之石。我毫不犹豫地向士兵们下达了命令，我说攻城。我记得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我手下那些勇猛的武士们不约而同地愣住了，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。一瞬间，我的军队像潮水一样漫过了四周城，魏庆斌仓皇弃城而逃，最后在秀容被我的士兵抓获。一个堂堂的四州刺史，朝廷的封疆大吏，忽然成了我尔朱荣的阶下囚。我很想知道朝廷对此作何感想，可朝廷连屁都不敢放。我笑了，当天我就把我的叔父尔朱雨生任命为新的四州刺史，朝廷仍旧保持沉默。不唯如此，朝廷还加封我为镇北将军，仿佛我占领的是一座敌城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明白了一件事，在其时的北魏帝国，已经没有什么是我尔朱荣的意志所不能转移的了。 孝明帝孝昌二年，又有鲜于修理，纠集北镇流民起兵于定州，大败朝廷的北道都督长孙志，一时兵锋甚健。我当仁不让地上书朝廷，请求东征。朝廷当即加封我为征东将军、右卫将军、甲车骑将军、都督兵四分广横云六州军事，进阶为大都督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至此，连我自己都闹不清自己头上到底有多少顶官帽。不久，鲜于修理被其部下袁弘业所杀，而袁弘业旋即又被他自己的部将葛荣所杀。葛荣进得鲜于修理的部众后，又击败了另一支叛军，斩杀了首领杜洛周，吞并了他的部众，一时间声势浩大，号称有百万之众。我不禁有些兴奋，我发现在战场上厮杀了这么多年，一个比较像样的对手终于出现了。朝廷也意识到，放眼天下足以对付葛荣的人就只剩下我尔朱荣了，于是再次加封我为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进位为仪同三司。我趁此时机北汉马邑，东鄂景行，并且大量招募义勇，扩充军队。我表面上的动机当然是为了对付葛荣，可我心里还有另一层动机，那就是对付朝廷。因为我已经预感到，我操纵整个北魏帝国的日子不会太远了。我说过，跟我交锋的人都是些暴民，就算葛荣真的纠集了一百万人，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。换句话说，葛荣只是一个匪首，而匪首不可能驾驭真正的豪杰。所以当我和他交过几次手之后，他帐下的多名猛将便先后投奔到了我的麾下。我相信其中两个人的名字你们并不陌生，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。正所谓英雄惜英雄，他们来到我身边不久，我便料定假以时日，这两人必有一番造化。后来的历史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，高欢和宇文泰把北魏一劈为二。高欢拥立11岁的清河王世子袁善建为帝，挟持幼主迁都邺城，建立了东魏。宇文泰拥立南阳王袁宝炬为帝，定都长安，建立了西魏。风雨飘摇的北魏王朝就此灭亡，东魏后来又变成了北齐，西魏变成了北周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高欢和宇文泰是这两个帝国实质上的开国皇帝，宇文泰所开创的西魏政治便是后来的北周政治，甚至是隋唐政治的基础和模本。在他们两个人中，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高欢，他是我生前最器重的一员爱将，可也是他在我身后诛灭了权倾一时的整个尔朱家族。然而即便我地下有知，我也并不恨他，因为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获取存在的资格，在我死后，我的子弟们也同样要依靠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智慧来生存。倘若他们想侥幸凭借我的余威而存在，那他们活该被别人灭了。高欢的成功靠的是他自己的本事，任何人也不必有怨言。我之所以欣赏高欢，是因为他身上有两种常人少有的而恰恰又与我相似的东西。一是不言自威的霸气，二是志在天下的野心。我是通过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出这两点的。有一次他跟着我经过马厩，我忽然指着里面一匹还未驯服的烈马，命令他去捡出马手上那些杂乱的鬃毛。高欢一言不发地走过去，直直地盯着马的眼睛看了一会儿，随后动手修剪马鬃。片刻之后，一头漂亮的马鬃捡出来了，一匹烈马也被他驯服了。这不禁使我大为诧异，别人修剪马鬃之前都要绑紧马的四肢，然后几个人合力按住马头才能把活干完，而他居然未加羁绊一人搞定。而且整个过程中那匹烈马服服帖帖，既不踢他也不咬他， 甚至没发出半点声响。完事后高欢说，对付凶狠的人也要用这种办法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很快我就看见了那种和我如出一辙的不言自威的霸气。这种霸气足以震慑战场上的对手，当然也可以驯服一匹烈马。那一天我屏退了左右，与高欢促膝长谈。我问他对天下大事有何看法，高欢说，听说明公有马12骛，颜色不同，各自成群，请问明公，您养这么多马是为了什么？我对他微笑，你说呢？高欢说，而今天子暗弱，太后淫乱，奸佞擅权，朝纲废弛，以明公之雄武，乘时而奋发，诸讨正也，徐和之罪，以清君侧，霸业定可举鞭而成。我纵声大笑。那一天我和他从午后一直畅谈到深夜，从此高欢进入了我的军事集团最高决策层。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